多很好的帮助。今天呢，梁老师要带给我们呢是先知书是何西雅书。我们将时间交给梁老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我已经忘记我去过你们教会了。这个事情变迁得很快哈，所以上一次我们去我去贵教会的时候，你们都在吗？都在啊。这一次呢，我们就讲何西阿书。我先把这个图表给各位看。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卷，希望我们透过这个经卷里面的信息，还有呢一点点的示范的一个解经的篇幅，我们来了解一下先知书是怎么样读的哈。所以其实这个四点到五点半呢，是很辛苦的时候哈。你们刚刚都睡过觉了哈，要不然你们在这里睡觉也可以的。好，我们先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弟兄姊妹真是渴慕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绝不突然返回，你要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因此我们在这里恭敬地把下午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我们求你借着先知再对我们说话。我们虽然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也有许多的篇幅跟一些的经文我们是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让我们真是借着一起的探讨，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好像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是能够喂养，让我们成熟成长。谢谢主，为着你把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的来分享，来享受你话语当中的喜乐。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请翻到何西阿书。这个没有圣经的大概不能 survive 在这里，要把圣经翻开，我们才能够看何西阿书哈。一般来说我们对旧约都有一个畏惧感、恐惧感，因为我们觉得旧约很难了解，或者是我们觉得旧约圣经就是讲到神的那个公义，神在责备，神在审判，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有点感觉就是旧约不讲爱，旧约讲公义，因为神借着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位公义审判的神。可是如果我们翻开旧约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大喜的信息，虽然还没有到圣诞节哈，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从旧约而来的，就是旧约里面讲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先不从创世纪讲到马拉基，我们就从何西阿书，光是翻开何西阿书你就发觉一件事，何西阿把神的爱诠释得这么清楚。那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没有发觉何西阿书里面讲爱呢？原来我们在解经上面呢还是需要经过一些过程哈。所以何西阿书里面讲到一到三章其实是讲用丈夫跟妻子的爱来表明神跟百姓的爱，神对百姓的爱。另外呢，何西阿书十一章讲到父亲怎么样爱儿子，还有呢十三章到十四章讲到这位救赎主怎么样爱这个犯罪之民。我请问一下，这个够不够清楚？就会讲爱够不够完整？已经很完整了，已经很完整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前一两节经文，你就了解我的意思哈。请你看何西阿书，我们来翻一翻第三章。何西阿书第三章，何西阿在但以理书的后面，小先知书的第一本，第三章。我来读第一节哈，何西阿书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你要去爱这个淫妇，或者是你要去爱这个妻子，好像神爱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所以一到三章呢，基本上就是讲的，哇，神对百姓的爱好像丈夫爱他们那么的亲切。这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的一个范畴。第二，我们来看十一章。今天我们不可能用一个半小时讲何西阿讲完哈，不过这些呢是我们建议何西阿书爱的全观的一些经文段落，所以先跟各位看一下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十一章一到四节，好不好？这个是讲到父亲爱儿子，好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一起来，请。好，谢谢。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召是什么呢？召一个儿子。然后后面说，好像父亲一样。所以何西阿十一章讲到父亲之爱，然后跟着呢，十三章、十四章，我们要读的是十四章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请听我念。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要像以色列好像甘露一样。所以十四章开始呢，其实就是说，以色列啊，你看第一节，归向，归回吧，归向，归回向你的你的神，你是在犯罪了，可是你还是可以回来。所以我们说旧约没有讲爱吗？因为我们没有读何西阿书。所以今天听完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之后呢，你可以对任何人他有这个错觉说旧约不讲爱的，告诉他不是，来翻一翻何西阿书，他就觉得你很有学问哦。哇，何西阿书讲丈夫的爱，何西阿书讲这个父亲爱儿子，何西阿书讲这个救主爱罪人。那整本圣经里面还有哪一个范畴的爱没有在这个图表里面呢？意思说整本圣经里面还有哪一个爱的一种的真理不是在这三个基础底下慢慢的 build up 跟发展呢？所以呢，今天我跟各位来看这个何西阿书，先把这个图表给各位，让各位知道说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神的爱。那何西阿书是第一本，应该是说第一本先知书，讲到神的爱是多么的丰富。那问题是说，有时候我们读不晓得怎么去解释它，以致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哈。那这个图表之后呢，我等一下再用何西阿书来做一个应用性的一个信息。当我们正确的解释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信息。如果我们不正确解释，我们的信息可能是有点偏差哈。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这个，我们这个要好好祷告它才会出来哈。所以你看嘛，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这个部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point。 好，请帮我转到 Word 去，我们来看看何西阿书怎么解释哈。主要我们是要解释第一到第三章。我相信何西阿书一到三章使我们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段落，不晓得该怎么解释去。帮我转到 Word 上去。何西阿书一到三章，那我们来翻开圣经来看第一章到第三章，熟不熟悉一到三章？熟不熟悉？有没有哪一位没有读过何西阿书的？我不相信哈，大家都读过。何西阿书一到三章主要就是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神吩咐何西阿做一些什么事情，你们记得吗？来，会长在这里，会长在这里，对，帮我把他，会长在这里， OK， 好，好。所以何西亚书里面第一章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请你看一下第二节。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这句话已经是让我们很难再读下去了哈。然后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呢，何西亚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为妻。所以究竟这个吩咐跟神的那个圣洁怎么样来协调？上帝会吩咐一个先知去娶淫妇为妻吗？会不会？会哈，因为何西亚这样说嘛哈。你能够接受上帝吩咐一个先知去娶淫妇为妻吗？你能够接受吗？不敢讲，因为这里明明是上帝说去娶淫妇为妻，然后你又不接受的话，会有一点问题啊。其实我可以下去下面讲，对不对？这样就会比较我可以 control。所以能接受吗？我这样拿下去整个。所以我们这个讲座的那个主题重心就是说，我们也记着这一段先知书一到三节来学习怎么样解释圣经啊。当然中文字很明显了，就是娶淫妇为妻啊，我们刚刚玩的现在不动了哈，娶淫妇为妻。然后究竟如果我们刚刚看那个图表，整个以何西亚书以神的爱为主题的话，为什么会出现一到三章这么一个段落？我们说一到三章是讲丈夫之爱，上帝说我爱以色列人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或者是丈夫爱妻子应该好像我爱以色列人一样哈。所以究竟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怎么样解释，才能够很透彻的去了解这个神爱以色列人的爱是怎么样一种爱。所以若是我们刚刚把这个爱的主题从何西亚书抽出来，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整个何西亚书这些的思想怎么样跟这个主题相配合。所以通常我们解经的时候呢，先知书，我们在解释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历史背景，然后我们会，我看看哈，能不能够，你帮我什么？哎，我以为这个那么 magical 哈。OK， 所以这里有那个历史背景，然后我们有主题，然后下面呢有简单的大纲，然后下面呢有这个讨论。好，请停。所以一到三章呢，就是我们要讨论。这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好，还有把刚才的主题思想，这个主题思想跟我们的解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解经跟整个主题神学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清楚的明白神的道德性。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term 拿出来，道德性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神怎么可能去叫一个牧师啊，那个时候的先知就是牧师嘛，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当然我们觉得这里就是这样用这个字啊，所以我们只好接受了。可是内心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上帝不是这样一个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好，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解经里面呢，大概有一些的问题我们没有掌握到，或者是有一些重点是我们必须要去明白的，必须要去了解的。所以我们整个前提就是神爱以色列百姓，神呢借着何西亚跟他的妻子这样一个婚姻跟家庭关系来说明他的爱是一种怎么样的爱。所以丈夫跟妻子这个关系呢，来说明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爱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要去看神的道德性的问题。好，请往下。好， 我们通常来解释这段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的解释的方式。第一个是非字义的解经法，就是不要按字面来解释。好，有时候我们觉得哇，不能够按字面来解释，因为呢，这个淫妇和西亚去娶淫妇是不得了的事，所以这个娶淫妇的事情呢，不是真正在和西亚的生平里面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所以所谓的非质疑呢，有一派呢就主张说，我们想哈，和西亚书一到三章是一个比喻，如果是比喻就不是真实的了哈。和西亚一到三章是一个寓意，寓意就是好像 parable 是比喻的另外一种。和西亚第一到三章是一个梦，是一个意象，因为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字面的意义带来和西亚实际的行动，不可以这样子。好，所以有一派呢就往这个方向走了。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事实呢？因为他觉得神圣洁的属性不可以与这样的一种的不道德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神对于婚姻的问题，神肯定婚姻，然后禁止淫乱的事情不能够容许和西亚去娶淫妇。神告诉和西亚说，你要收这些儿女为妻，为儿女。这些儿女呢，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的有含义存在里面的，含义有象征性的含义存在在里面。最后一个呢，他说啊，这个事实，如果和西亚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起码三四年哈。那和西亚的生命里面呢，如果用三四年来传一个信息，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因为这几个种种因素呢，有一些解经的经典里面就说，这个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不可能是真实的事。如果他们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真实和西亚生平里面的一个事实的话，那就完全没有所谓的神的道德性的问题，没有问题，因为神根本不是叫他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主要的原因采取这个立场呢，就是说因为他不能够接受神有这样一个不为人接受的一种的道德思想。神不可能吩咐先知去做这个不圣洁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哈。所以刚才你们说的确是字面意义，这个就是第二个。我们来看下面那个，好，下面我们就看到第二派的解释呢，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哪一个比较合适哈。下面好，这里是字义解经。好，停，我们看字义解经。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本身的文字就是文字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这个叫字义解经，字面的意义来解经。字面的意义解经的时候就牵涉到什么？神叫先知去娶淫妇咯，就神的道德性的问题咯，就神的圣洁的问题咯，就是和西亚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引来的非义的问题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蛮需要去面对的哈。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明白这段圣经？好，明白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才真的发觉，哇，原来神爱人，甚至神爱这个被盗的以色列，或者是今天神爱我们这些软弱、常常跌倒的儿女，那个爱就是像十四章第四节说，不死的爱。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叫爱我们，而且呢，这个爱是不改变的爱。所以若是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需要去面对字义解经法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好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历史的角度，下面 B， 你不能睡觉哦。历史的角度，这是 A， 下面呢下去 B， 上下文的角度，还有一个呢原文用字的角度。所以我们简单说了解经的时候，你解释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些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哈。我们回去 A， 什么叫从历史的角度呢？那如果你看和西亚是旧约的先知的一位，从历史的角度， 何西阿是旧约先知的一位，请问你一下，先知讲信息一定跟当代的状况有关，对不对？如果我是先知，我讲到跟这个21世纪毫无关系的，我讲的是19世纪的事，我讲的是18世纪的那个社会状况，不行，我一定要讲21世纪的状况。所以何西阿在讲到的时候一定要讲当代的状况。当他讲当代的状况的时候，若是你翻开第一章，你就发觉哇，怎么说呢？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三节第二节，当代的状况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第三节说第二节下半节，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当这个地，当何西阿的时代，那个百姓是离弃耶和华的时候，何西阿必须要用一个信息提醒他们说，你们在离弃耶和华。你看看还有第六节下去，讲到这些的百姓，他们呢偏离耶和华，然后不蒙耶和华的怜悯，所以整个大地大行淫乱，意思是说他们离开耶和华了。所以神就借助何西阿来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说明当地百姓的那种偏离跟不忠心。你有没有发觉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常常责备他们说，你们行淫乱，有没有？这个淫乱不一定是，当然也有可能，可是不一定就是这个道德淫乱，可能是一种宗教性的，意思说他们没有对神忠心，他们没有对神忠贞，反而呢去拜别神。所以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要来解决究竟何西阿有没有娶淫妇的时候，我请各位看这个两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我这个历史不单是何西阿当代的历史，还有从圣经历史的角度来思想神的属性的问题，神圣洁的属性，还有呢能不能够解决先知娶淫妇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神的圣洁，神的圣洁能不能容许先知娶淫妇？如果神借着先知责备百姓说你们淫乱，那神为什么要叫先知去娶淫妇呢？如果神责备这个不忠贞的百姓，那为什么神要何西阿去做这个神所本性圣洁本性上不能接受的事情呢？所以这里有个矛盾存在。因此这个矛盾呢，我认为第一个先用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点，旧约呢用婚约表示盟约，对不对？神说我跟你们立约，就好像一个婚姻之约这样子。其实所以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常常发觉上帝说以色列百姓是我的妻子，我是他们的丈夫，所以这个婚约呢就来表示这个盟约的关系。婚约要求双方的就是忠贞，所以呢盟约里面要求对方的也是忠贞，好，贞洁。那因此我认为说这个婚约跟盟约之间的彼此的互相解释的时候，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第一点，何西阿描写神跟百姓的关系是婚姻的关系，是约的关系。那我们放到第二章，好，神借助何西阿来告诉百姓说，我跟你们的关系是婚姻的关系，又是盟约的关系。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15节，这是后来要发生的，神要恢复的一个关系哈。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从那里出来，这是以色列百姓，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时候一样。这个投射到会预言到未来的时候，神用幼年的时候来对比这个未来哈。所以与幼年的时候一样，这个幼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下面怎么说？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 用的时候就是埃及地的时候上来的时候相同，所以神在 project 未来的时候，他说要好像从前出埃及的时候一样。然后十六节说，那日你要称呼我为伊斯，不再称呼我为巴利，伊斯就是丈夫的意思， Ish 啊，英文的希伯来文的 Ish。 上帝就说以后我要恢复的关系就好像出埃及那个时候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里呢已经让我们看到神怀念一个最原始最早期跟以色列百姓的那种纯洁的关系，神要恢复最早期跟以色列之间的那个纯洁的关系。然后第八章说这个是一个约，好，立约的关系，那我想我们不需要看了啊。因此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呢，我们先建立了这个思想啊，和西亚里面讲到神跟百姓的关系一直推到啊出埃及的时代。啊，我们来再看 B。 和西亚呢是最早完全提到约的观念，他说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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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上面回去请你回去。好，和西亚是最早完全提到这个约的观念，有个开始点，有个建立一个关系，要求忠贞。然后耶利米书呢跟以西结书都提到说婚姻跟约的观念并提，婚姻跟约的观念并提，就是讲到以色列跟神之间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我想呢，从这个思想里面我们建立一个前提哈，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就好像用我们能够明白的丈夫跟妻子结婚婚约啊。所以当神说我跟你们立这个西乃之约的时候，你们是那么纯正，那么的单纯，那么的那么的洁净啊，在你们世周围没有偶像，没有假神，所以神很怀念这个。所以我这里呢就让各位看到盟约的起点，百姓是纯洁的。盟约的起点，百姓是纯洁的。我们先想到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哈，百姓是纯洁的，他们离开埃及了，在西乃与神立约是纯洁的。所以若是想想看哦，这个关联哈，若是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的时候是纯洁的，然后在这里割灭代表百姓，和西亚代表上帝，他们起初结合的时候，这个婚姻在整个婚姻的起点的时候，是不是百姓应该是纯洁的，或者是割灭应该是纯洁的？你要看到这个类比吗？哈，上帝说，在西乃之约的时候，百姓是纯洁的，我耶和华与百姓立约，好像丈夫与妻子结合一样。那现在呢，和西亚要代表上帝，割灭要代表百姓，所以我在推测，我慢慢先推测哈，推测和西亚跟割灭结婚的时候，割灭是纯洁的，这个才能够完全类比早期在西乃的以色列，这样对不对？你们要点头我才继续下去哦。对，所以你看盟约的起点，百姓是纯洁的。那这个生命记呢，我们看耶利米书二章你就发觉了。耶利米书二章来翻一翻，二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二到三节，请。上帝在这里跟耶利米谈到说，以色列百姓早期的时候怎么样跟随他，他都记得。神很怀念这个早期的时候。那耶利米的时代呢，已经是要被掳的时代了。上帝说：“你看你们早期跟随我是多纯洁。”然后我要读那个《生命记》三十二章给你们听啊，三十二章第十节，第十节，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谢谢。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然后十二节说，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从这个信仰宗教的角度呢，没有外邦神与他同在，独自引导他。所以我们要来用这几节经文还有一些其他经文呢，建立说百姓在立约的起点他是纯洁的。你看这里第三节我们都读了哈，第二章也读了，何西阿第二章也读。早期的时候没有别神与他同在，早期的时候他是在旷野怎么跟随他，耶和华都记得。还有呢，何西阿说以后如果我预言这个关系恢复的时候，也会到出埃及的那个时代。所以第三节经文还有其他我们没有引用了，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早期以色列跟神立约的时候，以色列是怎么样纯洁的，纯洁的。所以若是这样子说的话，在这里何西阿代表上帝，歌美代表百姓，所以这个婚姻的结合的起点，歌美是不是应该是纯洁的？否则就没有办法代表了，没有办法类比了哈。所以我们看下面去一点呢，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真是不容易哈。第三，往下去 ，OK， 好。因此呢，神并非吩咐娶一位已经犯过淫乱的妇人。我可不可以做这个结论？到目前为止，可不可以？因为我用历史、用神学来建立了这个论点，所以呢，我认为何西阿在娶歌美的时候，歌美并不是一个淫妇。那中文怎么办呢？我们看下去上下文了。B， 当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要解决这个是不是一个比喻，然后我们要解决先知是不是有重婚的嫌疑。所以很多人说何西阿娶了淫妇，然后后面呢还说何西阿又重婚，那不是罪上加罪了吗？哈，因为第三章怎么说？我们来翻到何西阿书第三章，来，这是比较 detail 的一个一种的来解释哈。不过我们还是我们 B 点还没有讲完，上面那一点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这个上下文呢，虽然用中文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可是这个再去爱的这个女子是代表了以色列。上帝没有说以色列太坏了我就爱中国人，没有这样子嘛，所以以色列还是那群以色列嘛。所以歌面呢或者是何西阿呢去爱的时候一定是歌面，不是另外去有的。所以这个呢上下文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不是比喻，因为如果是比喻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第一个跟第二个之间是同样一个人。然后神吩咐他再去爱，那我们可以从第三章第一节来建立说这个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耶和华还是爱。若是没有这个虽然还是的话，我想呢这个说不定是一个重婚。可是既然是虽然还是，一定是指原来那个。好，所以我想呢这个是上下文的问题。那我今天跟各位看那个中文字了，第一章上帝说你去娶淫妇为妻，第三，虽然我们还没有学希伯来文，可是我觉得希伯来文 很容易的，我解释一下你就懂了哈。所以请你翻到第三点，原文用字怎么用呢？那中文是说第二章一章第二节，你去娶淫妇为妻，野兽从淫乱所生的儿子。这个淫妇呢在这里中文是的确让我们有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认同类比，可是呢希伯来文不是， 你去娶淫妇为妻。淫妇呢，你可以翻成 a man with a woman, a wife of harlotry. Harlotry 是淫乱没有错。可是呢，这个希伯来文呢是用复数字 plural number, plural. 所以如果你要直接翻呢 ，a woman of harlotries 没有这种翻译的哈。可是它是用一个复数字。所以这个复数字在整个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呢，就是解释这个字是形容一个人的那个倾向，那种倾向就是败坏的倾向、淫乱的倾向，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名字，并不是说这里有个专有名词叫淫妇，不是，乃是说自己有一个女士、有一个女人，她有一个淫乱的倾向。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是一种职业的称号。所以何西阿神吩咐他去娶这个有淫乱倾向的女子割灭为妻。每一个人都会有淫乱倾向，每一个人都有败坏倾向，包括你跟我跟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罪的倾向。那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解释呢？从文法的角度很多这样一个类比了，特别是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来再来看这个字哈，第三章第一节，请你往下面一点点。好好停，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如果你读希伯来文呢，三章一节这个淫妇跟一章二节那个淫妇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所以若是前面那个是a woman of harlotries, 有情向淫乱情向的一个妇人，这里这个字呢，三章一节，这个是一个 typical 有婚约，结了婚之后却有婚外行为的这么一个用字，这个字跟上面那个字是不一样的。意思说一章二节跟三章一节这淫妇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用字。一章二节和割灭有倾向，三章一节割灭犯了很多罪了，的确是偏向别神了，或者是有这个神所不喜悦的行为了。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刚刚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以色列人从开始的时候跟神立约，几个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纯洁的，啊，没有别神与他们同在。可是到后来他们跟神立约之后，有没有偏向别神啊？有没有离开神去拜别神啊？有啊，就变成好像这两个字，一个是有倾向，一个是真实犯罪。那我觉得这两个字呢，其实是一个 key words， 让我们可以明白说这么一个角色他的一个起点跟他在旅途当中的那种堕落败坏的一个现象。所以才能够解释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这个已经犯淫乱的割灭，就是他情人所爱的。然后他又做一个比喻，好像以色列人早期的时候很纯洁，可是呢到现在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那这个丈夫的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好像上帝爱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理解的，没有办法理解的。因此我觉得这个上下文用字呢，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 clarify 说，解决了神的所谓的不圣洁，解决了神所谓的不道德的这么一种吩咐的问题，这是我的立场。所以三章一节子民割灭是从一个纯洁的女子堕落至一个淫乱的妇人，所以在早期婚姻道德上面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的一个思考。好，请往下面。好，请停。那因此呢，一章三节跟下文其他篇幅的关系，一到三章我们讲了一到三章整个割灭的故事，跟下面篇幅的关系呢，就是整个何西阿书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出埃及的事件为基础。你回去看看 你可以刻画一下整个《夏书》里面多少次提到出埃及的事件。所以在这个出埃及的事件呢，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神学，让我们看到以色列跟神建立关系的这个时刻。因为有这个历史时刻，所以有一章到三章的关系，立约夫妇的关系。因为有出埃及的事件的时刻，所以有四到十章的责备。因为有这个出埃及的事件，所以有十一到十三章的预告的刑罚。神要按照这个立约的时刻，他们双方所立的约来管教这些百姓。如果没有立约就不能管教他，可是立了约管教他。所以整个何西阿书一到十四章这个段落呢，就是建立在这个出埃及的事件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段落里面。那我们可以看看，再往下一点，再往下。好，我们可以停了。那这个出埃及的事件，整个出埃及记十一章一到四节，十二章第九节，还有下面的一个，就是先知用回顾过去，这是出埃及，面对现在，你们现在是遍地都离弃耶和华，所以预告未来，未来呢，神就是要管教他们，惩罚他们。所以我认为呢，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你就是找到何西阿书他当时的状况，整个百姓的状况是非常的混乱，离开神，偏离神，所以整个下书里面常常骂他们，你们的道德，你们的宗教，你们的行为都是一种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何西阿就回到整个出埃及说，你看看过去是怎么样。好，每一个地方都提到出埃及，然后每一个段落都是过去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未来是怎么样。所以让他们可以明白神对他们的一个心意跟要求。所以能不能够说一到三章这个是如果从上下文，从原文用字，从历史来看呢，既然都是推到最原始的那个出埃及的那个阶段呢，我认为可以建立说这个婚姻的起点，以色列跟割灭，他们的类比就是割灭是一个纯洁的，因为以色列是纯洁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中文这个翻译来怀疑说这跟神的圣洁，跟神的道德有很大的冲突跟矛盾。所以我是从历史还有原文的用字还有神学的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个的介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解经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会有 Q&A， 不过我们进到 PowerPoint 去。当我们这样解释完了以后，我们整个应用是怎么样应用呢？其实正确的解经就可以带来正确的一个信息跟应用。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往上走，第一章，往第一章去。不是第一章，好，我来试试看。 OK， 我来控制了，不需要你了，你可以睡觉了。不是，你要放在这里我才能控制，你要在这个大 screen 上我才能控制。 OK， 不是哦，好了，感谢主，结束了。我们早上也，我刚才也用了半个小时，我们才来把它 connect 起来。OK， 那整个解释之后，怎么来应用呢？哈，是我要去 first。这里是十二号嘛，我要去一号。对了，好，请你放，对了，放大。 感谢主。来，怎么样应用一到三章的信息呢？既然说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好像何西阿跟割灭的关系，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我想呢讲到这个丈夫的爱，今天我们可以应用了哈，接纳跟恒忍。好，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一到三章一到五节，我们用这一个段落来作为我们应用一到三章的主要的篇幅。何西阿书三章一到五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第一节，请。好，谢谢。所以第三章呢，应该是前面这个大段落的一个结论哈。所以作者何西阿也不忘记说，从第一节来把这个前面的思想把它连贯起来。因此呢，我就用三章一到五节当中的其中一节，第二节，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一赫尔白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要当日为我独居。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是一到三章是显明神丈夫的爱，或者显明神对以色列人的爱，神对我们的爱，究竟这个爱或者神对以色列的爱，何西阿对割灭的爱，说明什么呢？说明接纳跟恒忍。好，这个是我用天父十五舍克勒。好，其实刚刚大家看的图表呢，三个爱的重心，我就讲了三次的信息。这个第一个是天父的十五舍克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这是新约，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你看，忍耐、包容、恒忍啊，这是爱的一个诠释，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们说丈夫的爱是一个接纳跟恒忍的爱哈。然后爱是什么呢？爱是学习去爱那些不可爱的。第三章那个割灭可爱吗？以色列人可爱吗？我们可爱吗？哪一位说我值得上帝去爱的？那上帝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啊，神的爱就在此显明。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操练爱的时候，你不要去找那些很可爱的去爱他，你找那些你认为不可爱的。当然你也不要自卑哈，他一来找我，我就是不可爱的那个人。你找那些你觉得他跟你有某一些不一样的，他跟你有一些很难对话的，你去再去爱他，再去爱他。有一次呢，我在一个教会讲到，讲约翰一书，我说神就是爱，凡是爱弟兄的就在光明当中，不爱弟兄的就在黑暗里面。那么讲这一段，讲完了以后，后面有一个人举手，梁老师，他们都叫我梁老师。梁老师，我有个问题。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他说，你说爱弟兄的在光明当中，恨弟兄的在黑暗里面，若是我又不爱他，我又不恨他，我在哪里？这讲起来就讲很长哦，所以我就跟他说，好，你散会以后来跟我谈谈，我告诉你你在哪里。有没有人跟他一样有这个问题？没有哈。散会以后他真的来找我，我就跟他谈，我不爱他，我又不恨他，我想知道我在哪里。我就问他说，你心中有没有神？你有没有信耶稣？信了耶稣，接受圣灵，接受神在你心中，你有神？他说有。神是什么？ 神就是爱，所以你心中一定有爱，你心中一定有爱，你心中不是在这个没爱没恨中间的，你不是在一个灰色地带，你一定有爱，因为你有神。为什么你会觉得又不爱他又不恨他呢？我说这个是操练问题，你去操练去爱他，操练去爱他，你心中这个爱就越来越兴旺，越来越成熟。所以我就说你怎么样去操练爱他呢？若是你看到那个你又不爱又不恨的人从后门进来，你就要去后门迎向他，去后门迎着他，来跟他打招呼，来跟他 say hello。 若是你有一个人你又不爱又不恨的，你觉得你跟他冷冰冰的，你就去接近他，我就跟他说用你的爱化解他的冰冷，你就会慢慢爱他。所以其实呢，当我们想到神爱以色列百姓，好像何西阿要去爱割面，好像神爱我们，好像我们去爱那些让我们很头痛的人的时候，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爱的操练哈。所以我们讲到何西阿书爱的全观的时候，你看这是丈夫，这是父亲，父亲爱儿子。 你可以记得我们刚读的十一章，我把他从埃及领出来，然后我给他粮食吃，我用慈神爱所，这是父亲的爱。然后救主呢，十三到十四章就是你们犯罪归回吧，归回吧，你们赶快回来啊！我对你们有那个不死的爱，我要赦免你们的罪。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讲的话，整个爱的基础建立在一到三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出埃及的，出埃及的时刻，出了埃及，立了盟约，上帝就会用各种的爱的方式来表示他的爱。所以当你从这个正确的角度去开始这个解释的时候，我想呢，这个你可以正确的解释，这个你可以正确的解释。所以何西阿是讲神的爱讲得非常完整，而且是旧约里面其中第一卷先知书讲得那么清楚。那因此呢，我们说下面我们说上帝用这几种爱爱他，他怎么去爱呢？爱是不听话了。下面爱是怎么样呢？我下面就讲爱要付很多代价的，所以第三章其实是讲付代价的爱。那第一个代价，心灵代价。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园而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这个虽然跟还是，你就发觉这有很大的代价，很大的代价。所以我想呢，这个从第三章里面你看到，当神仍然去爱这个以色列的时候，那个代价是怎么样？当何西阿仍然去爱这个割面的时候，他付了什么代价？当你去爱某一个人，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妻子的时候，要付代价的。没有代价谈不上爱哈，因为他太可爱了，你根本不需要付代价去爱他。所以虽然还是，这个是心灵的代价。下面呢，物质的代价。我们来看第二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二节，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克勒，这是物质代价。他去把割面买回来，十五舍克勒等于五块美金，这是以色列的舍克勒哈 ，shekel， 啊，十五块银子啊，舍克勒是硬币，所以你就看到他用十，这是十个 shekel， 这是五个 shekel， 他用五块美金把割面买回来，这是物质的代价。所以有时候你发觉真的需要这样子，有时候你去爱一个人，你想跟他和好。你想跟他做朋友，说不定你就是需要买一个礼物给他。好，不是因为要得他礼物才跟他做朋友哈。你去买一个礼物给他，你去请他吃个饭，你就想尽办法跟他有一些的交往。他说 爱是要付物质代价的，我们都付了哈，我相信。跟着呢，下面那张，爱的物质代价在第二节，用大麦一赫梅尔半买它归我。一赫梅尔半是用15块银子，400公升，所以大麦加上15块银子，30块银子，这是一个卑女的价值，知道吗？在旧约里面，哈，利未记说这是一个仆人卑女的一个价值，30块银子。所以这里的那个歌冕呢，好像一个非常卑贱的一个卑女，可是呢，荷西亚去付了代价买它。所以若是你没有银子，你就有麦子；若是你没有麦子，你就有银子，就是用那个你的方式来付这个物质的代价，来得到这个对方，或者是来表示你对他的爱。我觉得这个神实在是很了不起，就是要荷西亚这样子做哈。所以精神代价呢，我们付了那个心灵代价，付了那个物质代价，有没有精神代价？有的。你看荷西亚跟他说，上帝跟荷西亚对歌冕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司，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没有家中的神将，他说我向你也必这样行。其实荷西亚不需要像歌冕这样行，可是他说我向你也是这样行，我向你也是这样行。所以当他独居的时候，当然这个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被掳了哈，以后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司，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没有家中的神像，被掳了，被掳离开了。然后当他被掳的时候，在这么一个流浪漂流无所属的这么一个光景里面，上帝说其实我也是失去了你啊，你被掳离开本地，然后其实我的心中，我的精神里面，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感觉。所以荷西亚说我也像你这样行，他不需要的，他没有这个责任，可是爱就是这样子不容易。好，我深深的相信，若是我们能够从这几个角度学习的话，即使是你的敌人，你都可以让他回转成为你的好朋友啊，不容易哈。所以爱的精神代价，下面哪一种代价最难付？我们讲了几种啊，爱的心灵代价，爱的物质代价，爱的精神代价，哪一种最难呢？精神哪一种最容易啊？物质最容易哈。所以其实呢，在这么一个应用里面，你就发觉这个丈夫真的希望得到，重新再得到这个妻子的心。好，当然这个妻子已经好像不值得他一顾的了，好像一个卑女的价值。可是呢，神借着荷西亚这么一个好像很委屈的这么一个角色，跟他整个的学习过程里面呢，表现出说神对这个百姓也是有相同的一种的心愿。那其实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层面里面呢，我想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跟突破的哈。哪一种代价最难付出呢？我们有没有好像用这个第三章这些的提醒来作为我们祷告的一部分？我真的不能爱他，可是我能不能够在我的祷告里面学习第三章里面神对以色列的爱，或者是荷西亚对歌冕的爱，然后有一个突破哈。然后下面的章呢提到，后来，请你看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之间那个时间不晓得多长哈。以色列人没有如果是背叛神，如果是这个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迹象，没有柱像，哦，当然是一个被掳期间。可是总有第五节哦，我都发觉神对以色列总是有个永远不失望的那种期待。他就是在第五节那边讲到，后来以色列人归回了，归回 用敬畏神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我想这个后来呢，其实是一种的很有耐心的一种期待。这个期待当然是一种爱的一个期待，爱的期待。所以你从第一到第三章这么一个思想呢，你可以发觉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三章圣经里面很细细的借助何西亚这个婚姻跟很多信息的表达，你可以把它match together， 把它对等，看到以色列历史当中整个的起点、过程跟终点，这个就是终点，这个就是幕后，后来他们会归回的。所以很简单的三章圣经，很简单的一个历史架构。那若是你要演绎的话，等于是从出埃及记一直演绎到马拉基书之后，以色列的历史就在这样一个发展。可是呢，我认为说何西亚书第一章里面呢，能够这样解释，就可以把它套进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他们会归回，寻求神，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我刚刚教完那个耶利米书回来，我就跟大家看耶利米书有一节经文是一个要节啊，我跟各位看一下。这个要节给我们一个思想，在神的作为当中，我们要学习神的心意哈。请你翻到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节，我们从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节读到十一节，好不好？仔细读十到十一，请。所以耶利米的时代是被掳的时代，然后这里很明显的第十节说七十年被掳。我之所以引用这个，因为跟这里相关。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呢，就是被掳七十年之后，他们会归回，会寻求领受神的恩惠。可是你看耶利米怎么解读这个被掳的事件呢？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题目叫被掳的神学。有时候我们觉得被掳是政治性的，是 political issue， 是民族性，是社会性的。其实这个被掳有一个神学的概念存在，就是这个割灭无助像没有神像，没有以弗的独居，离开这个拜偶像的何西亚的时代。可是后来他们会归回，因此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提到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明明是降灾祸，可他说是赐平安，为什么呢？他说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里有一个神的做事的原则，就是我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人看来是灾祸，其实在我看来是平安，赐平安，不是降灾祸。因为呢，当神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看得远一点，神看什么？神看幕后，幕后有指望。我们看什么呢？我们都是看现在。所以当时的百姓说，不要被掳，不要跟着出去。上帝说，你跟着出去吧，跟着出去你幕后才有指望。为什么要跟着出去呢？因为整个被掳就是一个洁净的一个过程，洁净的过程。当时耶利米，如果你看耶利米书里面充满偶像啊，这里也是充满偶像。所以当神说我的计划是借着这个被掳来赐平安，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要一个好的结果，可是呢，上帝说你要有好的结果，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幕后要有指望，现在就要被洁净。这个就是耶利米跟何西亚书同样的思想。所以希望我们在整个的追寻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操练当中，也是说我们若是要期待那个结果，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过程。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过程，我们那个结果呢，不一定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一个蒙福的结果。所以幕后的指望是现在被洁净，幕后就有指望。所以整个被掳就是一个洁净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何西阿这样跟这些百姓来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婚姻来表示说神跟百姓的关系，跟神对百姓的心意，我觉得是相当贴切的一种的生命教材。所以幕后有指望，后来，所以大家有忍耐啊。如果我们在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相信如果这个过程是在神的手中，一定会有神的心意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最后一章呢，就是提到说整个丈夫的对妻子的爱，何西阿对哥妹的爱，就是我们坚固的人代替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愿赐人的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所以他这里提到坚固跟不坚固，就是可爱跟不可爱。下面那张，你四周围的人哪一种人是你最难去爱的呢？我刚刚说了啊，可爱的不需要你爱，可是你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当然当你去爱不可爱的人，别人也会爱你，你也是不可爱的，大家都不可爱。所以呢，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想我们从神那边领受那个爱的力量。如果何西阿可以去爱哥面，上帝可以去爱以色列，上帝可以爱我们，那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人。所以这个是何西阿书一到三章，我们来解释一些比较困难的观念跟用词跟理想跟思想，希望呢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解释先知书的方式，然后做一个正确的应用。 OK， 有没有问题？这个不是主日崇拜，所以你可以问问题了。同样就是跟这个字一样，就是一种倾向。那先知书很奇怪哈，有时候用妻子代表全以色列，有时候用儿女代表全以色列，对不对？对对对，后来应该是他们的儿女所生的儿女，所以代表也是一种犯罪的倾向的儿女。那我们不知道这三个当中哪一个是他真的是在淫乱当中所生的哈。可是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在你不能够太仔细的去来寻找这个对等什么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 the other one 哈， the third party 哈，没有办法。所以他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神的百姓在全地都是离弃耶和华，好像第三章第一节。三章第一节如果说他们偏爱别神，那这里是讲到宗教性的淫乱啊，好像他们偏爱别神。那何西阿的妻子跟儿女呢？当然如果你一个婚姻的家庭来说，真的有妻子儿女，可是在以色列的先知当中常常用妻子来代表全体百姓，也用儿女来代表全体百姓不过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OK， 这个人姓何，这个儿子姓何，何西阿的何嘛哈，哪一个儿子姓什么我们不知道哈。我们在这里有含糊度，比较迷糊的含糊的一种的现象。不过整体来说呢，妻子跟儿女们就是有第三章第一节的那种现象，偏向别神。然后以何西阿的妻子割灭有这种的预表性，代表以色列百姓都是在这种不忠贞的拜偶像的状况底下。请说。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说被掳是把他们在以色列地那个拜偶像的恶习全部洁净啊，所以他们在异邦地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的圣殿，没有祭祀，没有偶像。是。没有祭司，没有圣殿，所以我们称这个巴比伦时代漂流在外邦的这些的希伯来民族呢，我们称它为圣书之民 ，the people of the book。所以他们就把律法书带去。那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把律法书带去，所以他们在里面就以律法书为他们信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中心跟力量。以斯拉是文士，祭司他可以是祭司的后代啊，可是祭司的后代不一定是 perform 的那个祭司的功能，因为没有圣殿了嘛哈。Suppose 是这样子。所以那是以西结束二十三章，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相连性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解释二十三章它所指的时代，当然是在第八节。以西结的解释呢，更明显的讲到，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哈。Very good， 我去想一想，怎么解决你这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跟何西亚相关的吗？
我觉得这一段应该讲了两个不同的状态，因为讲了两件不同的事情。
哪一段 ？OK。不同的角度是会有的，好。
因为即使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一直想要回去那个就是埃及。我觉得两个先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背弃神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以色列人这种淫乱是从埃及，即使在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
谢谢你的其中一个解释。还有呢？
第二节啊。
什么地方？第二节。
第三二节。如果从字面去看，它那几个字，我第一个来讲，初次，就是然后接下来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那这样初次也收。他没有讲说已经生出来，说将要生出来，但是说是现在是呢，是不是现在是？就是说，我因为你刚才
我了解你，
刚才特别提到说他是刚开始是真是
对，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过去了多少，
对，
不知道。
但是就第二节上，你从这个字面上感觉不出来，他讲过去是，他是这个事情发生了。
对，所以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前提，才能够把你的解经系统每一个 point 都把它贴切的解释出来嘛，它不consistent， 不 contradictory 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这些经文给你引申的，所以我就这样可以顺着解释下去。若是也有人怎么解释呢？也有人说，如果他们认为以色列根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败坏的，所以何西阿就是要去取那个败坏的割灭，取来的时候就败坏了哈。取来的时候就败坏，才能够代表说以色列开始跟神立约的时候就是败坏的。所以那你就整体要这样解释下去了。可是如果你回去看出埃及记十九章，上帝说你们离开这个埃及，你归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要成为神的一个神的子民的话，当然从这个世俗或者是埃及或者是没有信主以前或者不属神以前转向神的，这个等于是个 clear cut， 它变成一个圣洁的，因为在神的救赎里面全部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变成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像保罗说你旧的事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跟神立约神拯救你那一刻，你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国民，圣洁的一个圣徒，你过去的已经被赦免了，所以那个是一个 clear cut 的一个新的阶段，那就能够建立你说这个割灭或者这个以色列百姓一开始的时候是圣洁的。
那这种解法的难处是说神叫他去起淫妇，
如果你要采取说哥何西阿娶的是淫妇，
对，
那个困难在哪里？
对，
假设有人采取这个解释的，他说其实何西阿娶哥灭的时候，哥灭就是败坏的不得了。
对。
那怎么样跟神的跟神的本性属性相等呢？那你觉得呢？你不会有怀疑吗？你不会有不能接受吗？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
我问你啊。
我们也是败坏的，跟神就像你刚才后面讲的说，神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因为我们上次讲，我们本身就是败坏，神接纳我们的本性，对不对？那我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似乎也是能够说得过去。
因为能够说得过去，就是表示说神在拣选或者神在爱你跟我的时候，他已经设立了这样一个赦罪的这么一个救恩，所以保罗说就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就是因为透过基督的这个救赎赦罪的这么一个救恩里面去爱我们，让我们接受这个救恩之后呢，我们跟过往应该是完全 clear cut 的，所以就是一个圣洁的开始嘛。圣洁的开始是跟神有盟约的开始，你不圣洁的时候，你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不能跟神有盟约的。既然你是圣洁的开始，跟神有盟约开始，那你是从此之后呢，应该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国民嘛。就好像出埃及记十九章，这是我比较能够从历史里面去了解说，以色列若是跟神立约，这个盟约是夫妇之约，是西乃之约，是开始一个圣洁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丈夫跟妻子应该就是代表了救赎。出埃及西乃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这样一个思想，
但真实
只有一个什么真实，
就是说
one, 我接受我的解释啊，你接受你的解释，没有 conflict 啊。对，我没有接受两个，我只接受我的，因为我有历史跟用字各方面的根据。那你为什么接受你的，请你告诉我。我要建立一个 clear cut 嘛，我要建立一个 clear cut 嘛。OK， 好，还有别的人有问题吗？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有时候的确中文的译文上面呢，在翻译上面会有一些的限制了。两个语文是不能完全对等的，两个语文是有隔阂的哈。因为有些中文的表达方式，你把它完全逐字写下来就不像中文了，所以它必须要认识一下。那这个就是读希伯来文的好处。那明年一月到三月，我在华盛教希伯来文，你们可以来修。所以我不是说中文不好，中文很好，我们用了这本圣经用了那么久，非常的好。可是文字有限制，文字与文字之间是有一个限制的。那我们需要多方面的去了解。我不晓得，我还没有去对照英文是这两者怎么翻哈。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两个是不同的用字。然后当然你不能够用不同的用字就建立你的point， 你需要从整体。那我从整体里面给你们看到说，在神的救赎当中的确有这么一个分水岭。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OK， 感谢主。我可不可以问你们问题？可以了吗？没有问题了哈。好，谢谢大家。
谢谢梁老师给我们很好的解经的示范。那我以前跟梁老师谈话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主持是对他对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是很小心。我很欣赏他对神的话那个读经那个态度。其实蓝老师来我们之前呢，昨天晚上他还在教书我们当中有人去上课，他告诉我密集班，他说他上了五天，他很辛苦。我说你上课很辛苦，那教书那个才是更不简单哈。所以呢，我们把握机会，那个梁老师好像明年有会来湾区来教书他带了一些的华神中华福音华神的那个刊物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上来拿一下。